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你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主你也是接受我们灵魂的主，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来称颂你的名的时候，主啊，去求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主，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主我们看到你的同在，主，让我们工作有压力的时候，主我们有你的保守。主啊，你说劳苦担重担的，你都替我们担去一切的担。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来喂养我们每一位。主啊，我将教会来仰望你，将暑假期间，主啊，在我们外出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我们也将暑假中的每一个儿童孩子，我们都仰望交托，主啊，求你来保守。主，让我们在暑假期间，主啊，每个人都充满了你的平安，充满了你属天的喜乐。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也求你来安慰师母，在这个时候，主啊，与他同在，直到主你已经接受到父亲的灵魂，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这一段我们一直在讲彼得前书。所以讲彼得前书，我们讲到第一章，我们讲了两讲，差不多我们讲了一讲是关于我们如何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基督徒是有永恒盼望的。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苦难，但是耶稣说，在地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也包括着彼得所说的，我们在主里边有一个永恒的盼望。那么第二讲我讲了，我们是一个相爱的团体，基督徒过一个相爱的生活，在主的爱里边。那我们在世界上，人们当遇到问题，我们都是与彼此的仇视。但是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有基督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过彼此相爱的生活。那么第三讲是今天所讲的，我们是过一个被拣选的圣洁的群体的生活。我只选用了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特别著名，在彼得前书中，可能你所有的经文都忘记了，但这节经文你要记住。那这节经文其实就有一句话啊，我们很容易来记住它。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啊，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们一起来看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其实这段经文，我们都很多弟兄都非常的熟悉，口熟能详。所以我们能够把它背下来，都能够把它背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们一起看到以后，我们看到上面打出来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好，我们这节经文看到。彼得说，然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有君尊的祭司。第三句话是有圣洁的国度。第四句话是属神的子民。那么在第五句话讲到，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整个的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轮廓啊，轮廓。在现今的时代中，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就是教会，在代替着上帝在治理着地上的一切。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可以传扬福音，我们会活出神要求我们的一切的美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彼得在这讲了四点。第一点，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的族类，就是说基督徒，我们是在什么时候被拣选的呢？一个人信了主了，被拣选是在彼得怎么说？保罗怎么说的？是在创世之初，没有世界之前，我们就被拣选了。我们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造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当然这句话好像成为预定论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当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么深的神学，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是神已经拣选了。也许你还不知道，也有很多人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还没有信主。你说我是神拣选的吗？ 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说，我们在创世之初还没有宇宙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神知道我们每一位被拣选。所以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拣选这个动词，拣选动词有三层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拣选，不是随便的拾取，就是我们从世界中刻意的神把我们拣选出来分别出来，不是一个偶然的神的一个感动，是神的一个计划，不是偶然的一个感动，是一个计划，这个，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不是被拾取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不是从外边领养过来的，不是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二层意思是时间上，实际上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拣选了，不是我们今天做得好被拣选，也不是我们今天选择的神。有人说我选择了信基督教，我选择了信耶稣，这个都是错误的。不是你选择了神，是神选择了你，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第三个意思是凭借，是什么呢？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这个拣选不是在其他的里边，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不是在地位上成圣，我们在生活上也要成圣。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今天确定几个方向。第一个，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真拣选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信耶稣，是那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感化了我们，我们才归到他面前。所以这个拣选不是一个偶然的施舍，是一个上帝在创世之初的一个计划，一个计划，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的一种主动的行为，完全是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拣选的，他是凭着他的喜好来拣选的，不是凭着我们的喜好。所以我们有时看人呢，我们会用我们的眼光看。圣经常常说，神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神要使用谁，他就使用谁。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也许你今天看一个弟兄，看一个姐妹，你看着你觉得不怎么样，从你的标准来说，你可能还比他还好。可是有一天你发现神用他比你用的多，你也不要妒忌，你也不要生气，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个主权在上帝。神说我要使用谁，我就使用谁；我要拣选谁，我要拣选就拣选谁，这是他的主权，不是按照人的评判或者人的选举。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教会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们的牧师就没有看好我，他当时看好了远志明，我们在团体里面，他远志明找他办什么事，他很快就去了，我找他办什么事不来，所以我心里就有点生他气，后来我就决定不让他去给我受洗，我找另外一个牧师给我受洗，但是我去找很多牧师，很多牧师愿意给我受洗，结果后来多少年以后，十几年以后。我到他们教会去布道，他请我到了，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做主任牧师，请我去布道。我祷告了一下，我还是去了。当我去的时候，那天三天的布道会，很多人信主。当那个聚会结束完了，我们的牧师走到台前来，他就讲了几句话。当年我就没有看好他，这是第一句话。他是真的是很真诚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说因为当年。他除了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从来没给我们带来好处。因为我那时候在医院里边，我只有半口气，所以他常常的到医院看我。他看医生说我这病得的是癌症，肾衰竭，活不了几天，为教会也做不了什么事儿。我这故事也蛮现实的。你像这种人就算了，祷告去一次得了以后就不再来了。所以我当时有一句著名的话就对他说的：传道传道应该随传随到。那上帝也怜悯我，后来知道我讲这句话是带有一种情绪，所以上帝就让我做传道。所以以后话不要乱讲啊。所以尽管他说我没有看好他，但是我今天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不仅医治了他，装备了他，而且使用他，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不是我的旨意。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拣选是从神而来的。神拣选我们做什么呢？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他的子民啊，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一个族类，这个族类就是指一群人，一个族人。我们常常去当我们中文这个翻译的时候，就翻译得很好，一个族类。尤其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什么都分族的啊，我们有什么族呢？我们有股票族啊，有追星族啊，我们有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族啊。虽然我们都是汉民族，可是汉民族里分出很多的族来，对不对？那我有一群人属于上帝的族类啊，是上帝的儿女，是属神的啊。所以在申命记的第七章第七到八节，上帝在拣选以色列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专爱你们啊，这个有点让别人想不通，为什么耶和华专爱以色列呢？啊，这就是他的主权，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老一味的讨论为什么以色列那么小的民族，上帝就那么爱他们呢？让他们那个民族那么有钱呢？每个人都那么聪明呢？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要妒忌别人聪明啊，因为这就是神的主权，不是以色列做得好。也不是以色列他们怎么来敬拜上帝，他们那样完全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不是的，是因为神的主权，神的救恩通过一个小民族临到这个世界。如果神的救恩通过我们汉民族临到这个世界，可能我们汉民族会骄傲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我们有十几亿人。上帝不用你人的智慧，就用他的智慧，那个犹太民族世界最小的民族之一，神就通过这个小的一个河流啊，把救恩流向大海。感谢主，这是上帝的一个拣选。所以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其他的民族。你看圣经讲很清楚吧？因为什么呢？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出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很清楚。第一个，神的爱，神的主动的拣选；第二个，神与以色列民族祖先立的约，亚伯拉罕的约，大卫之约，与他们立的约，这个约神没有改变，我们人立的约都会改变的。我们人立的约，我们有时候婚约就改变了，对不对？离婚的不都是因为婚约当时宣誓的时候挺好的？你说好，我没有在基督教宣布时，我在大陆是随便就说是撒旦魔鬼领的婚礼，所以我们离了就离了啊，我们也不承认这个约。我们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举行婚礼的，难道就不能够离婚吗？也有离婚的吗？这个约人是可以撕毁的，国家与国家的签约也可以撕毁的啊，就可以不承认的。当我强大了，我就不承认这个约。可是上帝的约他永远持守，所以他拣选了以色列。那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这样一群族人，我们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是被拣选的族类啊，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在教会里面天天在真道上啊被建造被建立，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作为出熟的果子，我们跟神跟弟兄姊妹一起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活石建立成为灵宫啊，所以把自己在这个整个的上帝给的圣殿中，我们彼此联络啊，然后成为主的肢体，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第二点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彼得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那这里边我们首先有两个词要注意，第一个是君尊。什么叫君尊？君王的尊严，有君王的尊严啊，这个君尊就是有君王的尊严，君王是有尊严的啊。如果我们在英国生活，英国女王来了，那大家都要起立了。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会，总统进来了，大家都要起立鼓掌，给他鼓掌。我们对总统、对国王、对君王有一个该有的尊敬。该有的尊敬，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不是拍马屁啊，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实际的。所以你表示如果总统来了，你在这翘着二郎腿不起来，说明这是没礼貌啊，没礼貌，没不会说你说你藐视权势，不是的。而人们生活在一个国家，生活在一个范围，应该尊重自己的领导者。如果是你选出来的啊，如果你没有投的票，你当然你可以不尊重他啊，你可以不尊重他。 可是投了票了的你再不尊重他，那你就不对了。可是君王，很多的君王是不需要投票的，英国的君王不需要投票，因为他们世袭过来的，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君王有个尊重，那叫君尊。第二点，我解释个祭司。祭司是一种神圣的职责，他的责任就是献祭，就是为了把百姓的罪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赦免和宽恕，也把上帝带到我们中间，把他的爱、他的话语、他的怜悯、他的救恩啊、他的赦免带到我们中间。所以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有一个民族，有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就是雅各生了12个儿子，那么后来这个约瑟生了2个儿子，那么有一个叫利未支派，这个利未是雅各的其中的一个儿子，这个支派没有分土地，就让他们做了祭司。什么叫祭司呢？就是带整个以色列民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祭啊，献祭。所以今天我们一谈讲到牧师，我们知道这就是祭司了。今天的祭司典型的那就是传道人，这个祭司没有错啊，没有错，传道人是祭司啊。在新约的时代，不仅传道人是祭司，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回到圣经的原则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人人都可以把一些不信主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把上帝的话传达给这个世界，这都是祭司啊，祭司。不管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做祭司的是年老还是年轻，不管我们是文化程度高还是文化程度低，只要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有神的生命的基督徒，我们就是祭司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希伯来书说大祭司，明白？哈利路亚。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希伯来书4:14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他是唯一的永久的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因为他将自己圣洁无瑕疵无玷污的身体和血为我们赎了罪，使我们一次进入到至圣所，一次献祭就永远有效。当我讲到祭司的时候，还要讲点旧约的背景，否则大家还不太了解。祭司的时候，当然旧约的时候有个圣殿，那但是耶路撒冷有个圣殿，现在这耶路撒冷圣殿啊，那个已经被毁掉了，上面盖一个回教徒回教的一个大的教堂，金顶的一个回教的一个教堂，啊，这个原来就是圣殿的那个遗址，圣殿被毁了。当时以色列在献祭的时候，这个圣殿有几个部分啊，前面是前院，然后到里边内院，然后到里边是正至圣所，殿里面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就只有约柜放在里边。什么叫约柜啊？上帝的颁布的律法啊，摩西当年把那个律法放在一个里边约柜，那就是表示神同在的地方。每一年有一次大的献祭的活动，所有的人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赎，让神来赦免自己的罪。犯罪大的啊，犯了大罪的，牵一头牛啊，让那牛杀掉，在那个圣殿里面杀掉，在外院里面杀掉，放了血啊，然后把它剁成筷子，然后放在那个内院里的祭坛来烧，把这肉烧完烧光的啊，这个就是表示自己的罪被焚烧了，表示自己死了，就是表示自己死了。这个牲口就代表了我的死，我死了，本来是我该死的，我杀了人，我欠了债啊，我犯了其他的奸淫的错，本来是我该受惩罚的，我让这个牛替我死了啊，这叫献祭啊，叫代祭。那有的呢用羊啊，我们管它叫代罪的羔羊，用羊。那穷人呢去拿个斑鸠鸽子也可以，脑袋揪下来扔到圈上去，这些东西都是祭司在做。那么那个赦免的时候，这个祭司要进到至圣所里边去，那个只有谁能进去呢？大祭司。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宗教领袖，最高的宗教领袖是大祭司，就像我们现在天主教教皇一样，就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基督教是个平民的宗教，你不太容易理解啊。所以他要带领所有的以色列民到里边去认罪，每一年都要认罪，人都犯了很多罪嘛，对不对？每个人每天都犯罪，大罪小罪的都有，对不对？这个然后去认罪，在认罪的时候，这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如果他也犯了罪， 那他在他就不能够见神的面，因为神是圣洁的，是不能够见罪人的。所以这个罪人到上帝那里立刻被击杀，就死掉了，活不了，因为上帝是不能见罪，罪就像黑暗不能见光，光一来黑暗就立刻就没了。当一个有罪人到上帝面前，立刻就被击杀。所以大祭司有没有罪呢？有可能有罪哦。那大祭司进去，他死了怎么办？谁敢进去啊？因为只有规定，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就是一条幔子，在这个幔子里边约柜在里边，我们在外面大家可以在外面敬拜啊、认罪都可以，在里边我们进不去。这个幔子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所以大祭司穿的衣服上那是有特别税，它底下有一群铃铛，他在里边献祭的时候走来走去，咣啷咣啷响，你能听到他活着的，他还好没犯太大罪，明白意思吗？那万一他死了呢？谁也进不去，尸体拿出来怎么办？臭了怎么办？所以他们就设一条绳在他的衣服上，从那里边出来。万一他梆死了，你从绳子拉出来，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圣至圣所里边，这是祭司所做的工作，所以这工作蛮危险的，因为人都要犯罪了，所以不轻易不要做大祭司啊。这个大祭司看着挺神迹，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他必须活出上帝的完全的圣洁，很难的，很难的。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到西域的时候，这个圣经告诉说，这个幔子唰就裂开了，就不再有至圣所这个幔子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本来的面目来到上帝面前，是耶稣遮盖着我们，他的宝血遮盖着我们，我们才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上帝，你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也许你昨天犯了很大的罪，可是今天你信了耶稣，他的宝血遮盖你。当上帝看到你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你的罪，他看到了他儿子的宝血，所以他的公义在他儿子的生命中，这个宝血中得到了满足。大家明白意思吗？耶稣就是那个羊，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就是那牛，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就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全人类的罪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代罪的羔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称颂他、赞美他？因为他救了我们。就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祭司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历史历代，我们看到神的儿女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他的祭司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君尊的样式，做一个祭司，有君王的尊严啊。所以基督徒不是失败的，基督徒是在主的里边重新得到人尊严的，上帝创造人可以起初的尊严的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我们的罪。圣经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要承认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只要认罪，上帝会赦免我们。那我们在今天的时代，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该做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啊。第一点，我昨天讲到了这个重生的观念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灵命成长很重要的一个飞跃。如果不懂这些观念，我们很难成长。所以第一个是奉献。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是奉献呢？简单的说，奉献就是换一个主人，换一个主人，牵起你的帽，这个主人过去是自己，现在要牵起成为耶稣基督，你的生命要有个牵起啊，这生命要改变，完全的改变。过去自己是做主，今天耶稣是做主。过去我的思想、行动、言语、生活靠我自己支配，那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祭司，是靠上帝来支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做祭司的，该献上的是我们的颂赞。 颂赞。希伯来书的圣徒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颂赞包括着对神心口一致的赞美感谢，包括我们赞美他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等等，我们也赞美他的身份，他是自有永有的神啊，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他就是是啊。上帝的名字很有意思，是啊和不是，上帝的名字就是是的意思。前几天我们接待中国大陆的那些大学教授，他们有一个教授王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的，他在欧洲留学了五年，他去了很多的教堂，研究很多的宗教知识，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上帝是 nothing。可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是，是是，自有永有的，所以就说明他虽然具备多少宗教知识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献给上帝，他跟上帝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第三点，我们做祭司的就是要献给神做一个果子，出熟的果子，能够得人的灵魂，能够传扬福音，把上帝的旨意、救恩、爱告诉每一位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喜欢唱一首诗歌，岂可空手回天家，有这首歌对不对？有的翻译成岂可空手回天府。不管怎么样，这首诗歌写得很好。这首诗歌什么来历呢？我讲一下。有一个年轻人，他得了严重的肺病，躺在医院里快一个月了，终日的愁眉苦脸。有一天有个传道人来看他，向他传福音，他就信了，得救了，他满有喜乐和平安，脸上又有了笑容。结果有一天呢，过了一个多月，那个传人又来看他，因为他快死了，医生说他的肺，那个时候有肺病那是没什么治的，那时候叫痨病肺结核，可能就是跟今天的癌症差不多。那么这个医生这个牧师来看他的时候，发现他满脸忧愁，满脸忧愁，失去了喜乐，这个医师这个牧师就以为他的信心动摇了，就是弟兄啊，你是不是信了主了又怀疑了动摇了？他说没有，我没有动摇，我难过的是我要去见主了，我就两手空空的去见主，这个很容易理解了。我们今天在海外待了好多年，父母在国内，我们回国了，两手空空的回去，什么都没有拿，不太好意思，对不对？海外没有混好赚的钱都投资股票都赔光了，然后这个房子也卖掉了，老婆也跟别人走了，自己回国拿着这个空手回见老爸，这叫什么？无脸见江东父老，东北父老也是一样，无脸。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回去的话两手空空，我们确实有些不好意思，不仅不好意思，我们可能还被审判被审判，怎么办呢？这个小年轻人就非常的痛苦就是说主拯救了我，我不是怀疑他，可是我怎么能够两手空空去见我的主呢？说完就嚎啕大哭，就这一句话在这个牧师的心里面引起了波澜，他就想岂可两手空空的回天国呢？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这个牧师叫路德，他写的这首诗歌，他这首诗歌写得非常的好，很多弟兄姊妹喜欢的，就是告诉我们，趁我们活着的时候，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好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认真的活出上帝给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所以这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首诗歌就祝福了千千万万的人。当然那首诗歌流行的时候，这个弟兄快被主接走了，他亲自听到了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虽然我没有去传福音，可通过我的这样一个感动，这首诗歌却祝福了很多的人，我相信上帝会奖赏我。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做一个祭司，我们一定要把神的国神的国告诉世界的人，把神的救恩传递给你周遭的人第三点，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在新译本中，这句话翻译成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啊，就比较容易清楚了。这里讲两个词是最重要的，就是圣洁，是要跟神连到一起的，都是圣洁。什么是圣洁呢？圣洁希伯来文的原意是分别出来，因为在当时的中东地区，所有的民族几乎都敬拜偶像，他们敬拜的偶像千奇百怪，各式各样啊，各式各样，什么都敬拜啊，不仅敬拜这个什么动物啊，天上的鸟、海里的鱼、一切的走兽，他都敬拜啊，甚至敬拜生殖器啊，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们到台湾去都会看到九都文化村啊，竖了一个巨大啊，你去看一看，这也是人敬拜的，就是人愚昧到这种程度。当人在敬拜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变成这些东西的奴隶。所以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不仅是我们有时候常常糊涂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干什么，就是搞一个以色列民族嘛，从伊拉克出来变成了以色列。原来亚伯拉罕不就在巴比伦嘛，在加勒底的乌尔嘛，就是以色列，就是这个伊拉克的地方嘛，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上帝创造了人，他希望人来敬拜他，可是我们的人却敬拜上帝创造的次等的民、次等的动物，没有高级智慧的动物，没有神给的管理权柄的动物，而人类的愚昧就在这里。我们想想，世界多少人来敬拜偶像啊？我小的时候，我们的老家都敬拜偶像，敬拜的你想都想不通什么东西，黄鼠狼，东北人敬拜黄鼠狼。我进山的时候，我们见到黄鼠狼都有一种敬畏。不敢打他，也不敢骂他，也不敢追他，因为追他从一股骚气出来了，知道吧？不仅如此，是一种恐惧，把他当作神的恐惧。我们想都想不通。我亲眼见到的，那还文化大革命还把四旧都扫光了的时候，我到我农村二伯父家里边，我的二伯父的那个叫什么仓房吧，我们叫下屋仓房，拜了一个偶像。黄鼠狼，什么好吃的不给我们吃，都给黄鼠狼吃。我还记得那对联写的很精彩，你看那么小我都能记住这个对联，因为写的很奇怪的事情嘛。全中国的敬拜毛泽东，他们就敬拜黄鼠狼。这边写的出深山啊，进深山修真养性，好像当年跟我似的，我也进深山修真养性。下联是出五洞四海扬名。中间胡华二仙之位，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下屋里边放黄鼠狼的像，觉得好奇怪。都错了，都拜错了，人也不能够拜，因为人是罪人，哪个人都是罪人，他罪人怎么可以敬拜他呢？对不对？所以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哪里去呢？到一个上帝所告诉他的流奶于蜜的他要得蜜喂的地方去，开了一个新的什么国度，圣洁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不可以拜偶像，这个国度上帝给他们实际告诉他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这是上帝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圣洁的国度，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过去在偶像的捆绑下，我们即使今天大陆无神论的，我们不拜其他的偶像，其实我们也拜金钱是我们的偶像啊，对不对啊？然后很多歌星是我们的偶像啊，一旦歌星来要喊闹，崇拜的不得了啊，对不对啊？多远去教会聚会不见得来，歌星演唱几百里都飞过去看，你知道吗？啊，麦当娜呀，马当娜。什么马登劳啊，什么我都麦当劳啊，马迪啊，都崇拜。我刚来美国人的时候，美国最灵就是麦当劳嘛，对不对？他在上面一唱马登娜，我就搞不清马登娜和麦当劳有什么区别，都是很粗俗的文化啊，没有什么精致的艺术的东西在里边，有什么区别吗？没什么区别，其实美国产出的垃圾。就是垃圾，对不起，他可能要告我去了啊！我在不懂中文，对不起啊，哈利路亚！所以这些偶像成为我们人类的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对象，这是愚昧。
愚昧的。所以上帝把亚伯拉罕招出来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到一个土地上建立一个没有偶像的民族，完全都没有偶像，就是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啊，不再把人当做偶像，不再把动物当做偶像，也不再把鱼当做偶像，更不再把这些肮脏的东西当做偶像。我们乃是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个国是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度不是属世界的，是属神的。所以我们现在有极大的盼望，集中在主再来作为我们的恩典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约束自己的心。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七节说的，做什么呢？做顺命的儿女啊！圣经说做顺命的儿女，不要再放纵我们的私欲，乃是要成为圣洁啊！就是原来神召我们的目的和旨意。我们成为圣洁，将来要受到审判，所以当存敬畏的心在这世界上度日啊，度日要常常喜乐，无数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召我们的旨意，那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是一群子民，是国度，所以和本翻译成国度啊，蛮好听的啊，其实就是国民的意思。国一个国度里面首先要有君王，然后呢土地和人民才能成为一个国，一个国家首先要有国君王啊，这个土地人民，如果没有土地和人民没有君王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啊。我们神也是我们基督的国度，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儿女啊，就是我们的子民，是上帝的子民。土地，我们生长在哪里，神把我们放到哪里，这块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就爱那块土地，我们就建造那块土地，祝福那块土地，祝福那块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拣选啊。那第四点，这个翻译成子民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五节说，要做万民中成为属我的子民，从万民中你们是属我的子民。这个子民在旧约在希伯来文的原意是珠宝，或者一座掌上明珠的意思。在旧约里边，我们时常听到耶和华上帝说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拣选啊，我们是他的拣选，我们有一个特权，就是神的子民的特权，很奇妙，很奇妙，所以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认清自己是属神的子民，一个尊贵的辈分。如果我们不懂得属神的子民这个尊贵的辈分的话，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呀，我们会过得没有喜乐啊，没有喜乐，我们也过得没有盼望，我们也过得没有平安啊，没有平安，我们也过得患得患失。可是当我们懂得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他一定照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圣经说天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不积蓄在仓里，神况且养活他，何况是你们呢？因地里的百合花是那样的一个短暂早日生长发芽，马上割下枯干，而他把美丽也给了人间，上帝让他过得如此的美丽，何况是你们呢？所以上帝在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目光移到他的身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世界上移到上帝的脸上，我们看的都是信心和盼望。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世界移到这个，从神移到世界里边，我们看的都是灰心丧气、失败、沮丧或者罪恶。今天你打开电视，你看到里边不都是罪恶吗？很多的新闻让你不喜乐，让你不喜乐。可是你看上帝，你就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们今天我们一看美国的经济我们都忧心忡忡，我们一看美国的物价我们也忧心忡忡，你看到油价心里不会喜乐，尤其看到油价啪感谢主又涨了，哎，好像看不到，对不对？一看股票最近的股票我们都傻了，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那我们的前途在哪里呢？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台湾更是，因为马英九上了台就一切都好了。马英九上了，股票到现在跌了5000点，好不到哪儿去啊，也没怎么好。用一些都是博士啊，其实都是展示啊。博士是学位有了，不见得懂得领导能力，不见得有领导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世界，我们怎么干就怎么灰心啊。可是我们一看到上帝，上帝应许我们说，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边有平安。上帝告诉我，这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股票会过去，马英九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上帝永远存在，明白？什么都会过去的。所以当我们看上帝，就有了盼望，有了喜乐，有了平安。这个重点在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世界一切都不是我们的主。重点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不是世界的子民。你说不对，我是美国公民，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啊，我们这里也有台湾公民，香港公民，有时候我哪都不是，我现在啥身份都没有，中国也没了，美国灭得到。不管怎么样，可是有一点是平等的，你是上帝的子民啊，上帝的子民，无论你在哪里。所以你不要沮丧，不要惧怕。我有好多时间呢，我大概有差不多多少年，1991年我到美国，91年一直到2000年，我有十年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人啊。我没有中国的护照，我也没有美国的 passport 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想，哪里是我的国呢？我想来，那当然上帝这个国就太好了，因为地上的国籍有一天都废掉，你有一天你见主面都得把那个 passport 交上，对不对？不用没收，作废就作废，因为人都没有了嘛。可是我们属神的子民，这是永恒的，永恒的，这是带有上帝印记的，这是无论我们流亡到哪里，流浪到哪里，我们都不灰心的。我们到哪里都会找到上帝的国度。现实的说，我们到哪里都会找到教会。你想一想啊，一个美国人到了中国，立刻你感觉到你到另外一个国家，你觉得这个文化你不通，你怎么能够听得懂啊？可能懂中文，可不见得懂中国文化啊，对不对？可是你在中国却能找到教会，你到教会突然发现跟你的美国教会没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一样的，可能语言不一样，其他讲的都是一样啊，弟兄姊妹的关系都是一样，这喜乐平安都是一样。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来到南美，来到非洲，来到欧洲，你到底离开了你的国家，可是你找到了当地的教会，你突然发现那里一大堆讲你母语的教会。我们到哪里都是，我到意大利去，意大利哇，古罗马那么强盛的国家，我走在那高速公路上，我们在唱着小米的诗歌，圣灵带着我，圣灵带着什么？圣灵带着你我走，带着你我走，开车在罗马的大路上，你想唱歌，你什么感觉？啊，什么感觉？一群中国的，我就想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和一个弟兄，夫妻两个开车带着我一律公牧师从罗马到米兰，我讲完道半夜12点半上车开到米兰，早上8点钟有一场聚会。那你看到那个到那里聚会是这个样子聚会的，不是我们一个礼拜的一次，我好好的准备，也没有好好的准备，我准备讲，你们准备听，不是这样的，就是那样的聚会啊。开了一半啊，我就听到祷，我都已经睡着了，大概2点半，我就听到祷告的声音。哎呀，那个祷告的声音非常的温柔，一个姐妹祷告，祷告，祷告。我一睁开眼睛，车停在高速公路不动啊，我怎么回事？没油了吗？开了一半油开没啊，我就想很有意思啊，这就有点中国农村的拖拉机手的那个感觉，开一半跑跑了，我们国内开那车就跑跑自己下去修嘛，对不对？这个跑跑了不能动，哎呀，我就在这儿就看着那个高速公路，那时候离罗马啊已经出去快到了那个一个城市叫做佛罗伦萨啊，佛罗伦萨，我就想到这个地方过去是罗马军队走过的地方啊，过去是很多的宣教士在脚中走过的地方，多奇妙！2000年以后，我们开车在那个地方停在这里祷告，感谢主，停在这祷告，停在干什么？去祷告，啊，祷告祷告，警察来了，感谢主，你看，神经祷告，警察来了，太好了，这个罗马的警察不像美国的警察，他把我们车一个绳一叼拉走，拉到下边黑蒙蒙就开跑了，因为他说你阻碍交通，你的高速公路。 哎呦，这更惨了，这黑连灯光都没有，我们在那里边，哎呦，也没个油，也打不开火，我一群人，那有个云不是80多岁，我们突然在下边，啊，我就祷告，就有一个车开过来，一对青年男女，偷偷的开到黑暗的地方，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哎，就看到停在我们的车旁边，哎，我们就赶紧一下车，一关车门，把俩人吓一跳。啊，俩人说，哎，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呢？他说，那你在干什么呢？我说我们车坏了。他说我们车虽然没有坏，我在这想停一停。我说能不能帮我附近开到附近加一个油去？他想了想说，那你要给我钱？我说可以，没问题。你要多少？就是20怎么样？啊，那太少了，你快带我们走吧。他就开车带我们到了加油站，我们就把他的车加满了油，我们就给了他50块钱欧元，然后我们就带了一瓶油就回来了，把我们再加了一瓶，我们就开到加油站加好了。你感谢主，那天我有很多的思考。曾几何时，这个地方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可是现在中国人移民到意大利，啊，在意大利这个国家里边，赚钱比意大利多，吃的比意大利好，啊，我们聚会的时候人比他们多，啊，教会我们一聚会的1500人、2000多人，意大利的教会小猫脏脸平均多少人？我们那样的喜乐，上帝祝福这群中国人在意大利。你不感觉到孤独，你不感觉到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因为在那边有神的教会，你们到哪里都会找到神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上帝在万民中所拣选的，要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如果有的时候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想不到我们的身份。我常常我有一个博客，啊，这个博客开了以后我就有点后悔。这个我现在，所以我有一天我在博客中，我现在修两个博士学位，啊，一个是我在神学院里的，一个是博客里的，也是博嘛。这个不博还不行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身在博无身不由己啊。一个礼拜不上帝博一下，一大帮留言就开始，哎呀呀，急死啦，等死啦，你哪儿去啦，怎么样啊，哎呦，有的说张牧师，你能不能回我一句啊，你架子那么大，你那么大架子呢，你神的仆人你应该谦卑才对吧。我现在也不想博了，我以后把它关掉，没时间博，真的没时间。但没想到我有这么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边，我们会看到，当我这里边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给我提的问题，其实都是很小的问题。如果他好好的读圣经，他好好的祷告，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解决的。可是他们却，哎呦，不断里边发出很多很多的苦读出来，夫妻关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对世界不理解的问题，很多的痛苦。我就发现怎么这里的基督徒都活不喜乐的，很多的基督徒都在痛苦里边的。当你问题当我看到，我觉得这是小儿科的问题，没有错，是在我们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遇到。我发现这所有的问题的出现都是自我中心的问题，没有把神当你的生命的中心，也不知道你是一个神儿女的属灵的地位是什么，所以自我中心太太遇到了苦难。哪儿没有苦难的？我遇到苦难不比你少。如果我成天哀叹，可能我今天就不能站在这个讲台上，我今天早上可能都很难站在这个讲台上，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该如何站在讲台来讲这篇道。可是当我仰望了神，当我看到创始成功的神，当我看到救我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神，当我看医治我身体的疾病，让我成为今天这样样式的神，我就要讲这篇道。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我们遇到一点点苦难，别人说我们一句，别人批评我们一句，别人看到这个花美丽，你不认为美丽，你就难过，这个很难过的。我们今天人很多的苦读，所以我们怎么会有喜乐呢？人们看到我们，当然我们不像上帝的儿女，我们像上帝的儿女们。很多人不信主，就因为很多基督徒是不像上帝的儿女。信了主了，我都没有坏了，但是我心里干嘛？我到夜总会还挺快乐的。我叫最终之乐，管怎么样我有乐。我发现你们也没有最终之乐，也没有属于的快乐。那你们干嘛呢？一群人上不上下不下，夹在中间，左左右右， 难受。做一个基督徒就要知道自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世俗化，我们很容易落入种种的试探。在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放弃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我就在我们教会前一段永刚回来了，跟我讲，昨天去讲于弟兄啊，于弟兄、于杰弟兄回国，他说他们两个去后海去看一看，去准备看一看祖国的新面貌，后边就三个便衣就跟着。我说你怕不怕？说我也没怕，因为他们也没有问我。他们谈笑风生，该干嘛干嘛。后边三个人很警惕的跟着，很怕别人害了他们俩，你知道吗？保护着他们俩的平安，终于把永刚弟兄平安的送回美国。可是有些人是不是咱看到这就害怕了？对不对？虽然说看到这个，很多人来到美国，丰收教会知道张孤立做牧师都会害怕。在美国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呢？怕什么呢？怕我们将来回国，张国立的会友就有问题了。你不是我的会友，你是上帝的会友。我也不永远做你们的牧师，上帝把我放着做牧师，那我就做。有一天上帝带领我回国，我就回国；上帝带领我去非洲，我就非洲；上帝带领我去印尼，我去印尼。我不知道。我总觉得我生的颜色不是给美国生的，我是给非洲生的，好像印尼生的。我到那边很自如，我到美国不舒服，我一到眼睛大，我看人跟我差不多很几个，比我还黑，觉得是自己的同胞。感谢主，上帝把我们带到哪里都要活出上帝子民的样子，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懂得了救恩基督，这种压力、患难、逼迫、饥饿、苦毒、伤害，甚至监狱，它不能够使我们动摇。我很佩服这些弟兄，了不起，他们在国内坚持这个信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比我们大得多。我们今天突然有一点小事我们就抱怨了，不高兴。我跟老板吵了一架，太太吵了一架，立刻就不高兴。在国内你想他们面对，他们为了一个聚会，我们有时候聚会家里弄点什么事，孩子一闹就来晚了。你想到他们的聚会，后边都有警察监视着，都要去监视聚会去。你想这容易吗？多不容易啊。我就想到这个我们这个学弟，北大这个于学弟，30几岁那么年轻，他已经有差不多信主6-7年的时光都是在这种日子度过的。一到一个敏感的日子，电话就切断了，家里电话就打不进来了。他一出去就警察接，警察送的。所以是省了汽油，省了自己的汽油，没有错。有人专门给你开车，可是你也失去了自由啊。汽油重要还是自由重要？所以自由很重要。我愿为他们祷告啊，这个是我们丰收教会的一个肢体，走到哪里都能祷告。我们感谢主，欢喜喜乐。他从来没有沮丧，他也没有抱怨啊，关系很好。谢谢你们送了我，谢谢你接我回去，带我回去，说请你吃饭，不给你们吃饭。这个我只给主内的弟兄姊妹吃饭，跟你去喝水吧，喝白水吧，对不对？这是有原则的基督徒，这个不容易，但是这个人有尊贵的身份的基督徒。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我们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神拣选我们成为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目的究竟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去宣扬他，宣扬了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人是谁呢？如果新译本翻译更清楚，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耶稣基督的美德。那个者，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招我们，让我们出黑暗入了奇妙的光明。 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然后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就是宣扬他，宣扬他。所以这个美德就是耶稣基督的美德啊，耶稣基督的美德，在以赛亚书的43:21来的，意思是与道德没有关系，这个美德跟道德没有关系，不是说这个人具备美好的道德，他是个好人啊，他不犯罪，不是的。这个美德是指尊崇、荣耀、称颂，这个美德。这个美德更深的是指上帝一切的属性，一切的属性，公义啊，慈爱。所以不是我们人类所说那个人类的道德。所以神把我们招出来，就是让我们宣扬他，宣扬他。我们得救是本无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那我们得救的目的，就是神让我们为他去收割庄稼啊。耶稣基督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让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再永生，叫撒种的、收割的一同欢乐啊！这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我们记住，我们是寄居的。什么叫寄居的？就临时的啊！请问我们在美国哪一个人在一个城市上你住过超过了20年？很少，10年不多。我记得我刚来到美国，我现在美国搬了几十次家我都忘了，有6-7次家也差不多，常常搬家，不住找房，把这些，搬家很正常的嘛，所以家里越搬东越多，越搬东越多，有点搬不动，不想再搬了，越搬孩子越多，越搬孩子越多，也搬不动，孩子念书不让你走了，可是我们在世界都是寄居的，有一个人。在耶路撒冷一个老人很有意思，他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大家经常有的基督徒到他家参观，可家里房子里没有什么家具，就一个床，什么家具，所以他们家就容纳很多人，你来100人、200人都可以坐下，往地下一坐嘛，家具本身就占地方嘛。后来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买家具呢？”他说：“我是寄居的嘛，你想你出差你会不会背着床走啊？”“
不会嘛，对不对？”
你是寄居的人吧，你到那个地方出差1年半年，你不用背着床走，你住火车就好了啊！你是寄居的，所以我们在世上是寄居，有些我到天国什么都有了，我干嘛我要在地上我准备这些东西呢啊？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可这例子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当年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在走路的时候，大家知道住的是什么帐篷，他会不会准备家具啊？不会，因为他一步一步的挪移帐篷，帐篷是要拆帐篷再重新盖起来的，他一步一挪挪挪挪，一直挪到迦南啊，迦南美地，他挪过去的。这以撒也是帐篷，雅各更是帐篷啊，迦南住了就跑到埃及去住啊，后来他子孙又出来，在旷野里边更是挪移帐篷。所以帐篷在人类国的所有的房屋都被比喻为帐篷，有一天都会废弃，都会拆掉，拆毁。你今天买的房子再好啊，再过100年已经不这样了，对不对？你也不在里面住了，你买的房子就几年而已，10年8年就不错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当做我们生命的根本。我们有时候买了一个房子，哇，我们以为我们在里边就住到主经走，我们把它搞得啊不得了，每一天在上面花2个小时、3个小时，我觉得不值啊，真的不值。你有那2个小时，一定抽点时间好好读圣经。昨天有人到上面，上帝跟你对话，跟你谈话，说你一点神的话你都不懂，你怎么谈话呀？你发现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不明白，你不是回家了，你到外人的地方，那不就惨了？我昨天晚上我就梦见我跟一个人谈话，谈了好长，这人我不能说这名字，不能告诉你，你们都认识，中国的，他们俩谈那么久，都是关于信仰的问题，信仰的问题，谈得很深很深的好像。然后他醒了，我发现我一晚上什么都没干，就跟他谈话了。所以我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记住，基督徒在世界上寄居的是客旅，我们应该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世上一样啊。所以要禁止肉体的情欲，因为它是属灵的征战，它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和冲动。 不求一时的满足，也不求在这个地上有一个永远的家，我们求那个在天上永远的家，因为那个家业是永远的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职分，叫做神国的大使啊。这个职分，这个位分很重要。所以基督徒要懂得自己的位分，你是什么位分，决定你的生活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懂我们的位分啊。有一个姐妹，一个教会的姐妹，加州，她三个孩子，她想在教会里服侍主，可是因为三个孩子的残累，她没机会服侍主。有一天他懂了他的位分，他的位分就是牧养这三个孩子，他是不仅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也是三个孩子属灵的带领者。啊，他立刻就明白了，哦，我找到我的位分，我的位分不仅是母亲，我是这个家里的牧者，我有牧养我的三个孩子，每天为孩子祷告啊，喜乐的。最后因为他的孩子带得特别好，很多人就会问他经验，他就告诉你要找到你的位分。所以很多的姐妹就到他家里来聚会了，所以他的小组就开起来了。他家后来连续开了四个这种小组，都是那些被孩子缠着不能动的母亲在这里聚会，在敬拜主。所以当我们懂得了我们的位分，就很不得了。所以我们是要做一个特使来宣扬我们的国威，代表着天国，就去宣传，让别人来认识天国啊，让别人知道我们天国是什么样一个人啊，什么样的地方，我们的国王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国王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永远的长存，他的救恩永远伴随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无限的救恩。好不好？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我们看上面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都要教你们宣扬的福音。祝阿们，阿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朋友的诗歌。我们都属于你，我们都属于我们的神，属于他，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阿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好了，来。
拣选的族类，是由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主啊，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给我们一个神圣的责任，让我们去宣扬你的美善，属天的美善，上帝的美善，主啊，宣扬你的无限的救恩，主啊，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每位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来装备自己，来跟随你，来服侍你，敬拜你，哈利路亚。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仰望你，把我们心里有重担的，生活有难处的，是吧，我们的家庭有问题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交给你，求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来遮盖，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让我们重新成为圣洁。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弟兄姊妹请坐。